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可以指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不是孤儿，也可以指他好像离去了，可能两千年三千年，但他还是会来接我们的。第十九节，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我们可以说，一直从耶稣死了以后一直到今天，世人没有看到耶稣了。复活以后，耶稣没有向他们显现过。复活以后，使徒行传也讲，耶稣只向见证他的人显现，世人不会再看到了。他们要再看到，就跟启示录讲到，他们会哀哭的看到主的再来。而我们今天有信心，有主的话，有圣灵，我们就看着他，而且我们活着。那么到那日，我们刚刚说过，到那日就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日子，当主再来的日子，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跟父、跟子都有美好的结合。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在十三章到十七章这里面，这个字是最常出现的，就是爱。一般讲 agape 或 agapeo 是动词和名词，比前面比其他地方都出现的更密集哈。就是爱是这里面主题，但这个爱呢也跟圣灵的工作很有关系。二十一节说遵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是爱我。注意，遵守是遵守主的命令，听主的话是爱主，这我们能够懂。就不是有这口头上面，还有在行动上。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掉，他在讲爱神有两个状况，一个是遵守主的命令，另外一个是有主的命令。有主的命令为什么是爱主的呢？我们也要讲远一点了。当然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主的命令，因为神对人的要求在一般启示里都有啊，要我们信靠他。但是神对神的儿女好像特别清楚的把这个我们应该彼此相爱的命令给我们。各位，你能够，我想你能够体会，我们如果要求别人做事的时候，或者我们给人家下命令的时候，你去做这个做那个，你是爱他你才会跟他讲，或者说这是交流的，你是爱他你也知道他爱你才去讲。包括圣经里面有讲，耶稣有举例子，你在生活里面也是，你请儿子到垃圾，这个命令是对那个比较爱你的儿子才讲，要不然讲，哎，老大麻烦去倒垃圾，哎呦，我在忙你没看到吗？你后来就不想请他做事了。我们会请他做事是因为我们爱他，那么我们爱他，他也就会爱我们。所以一个人不只是遵行主的命令，他必须听到主的命令。哎呦，这也是我基督徒多么需要学习的事，就是我们喜欢神跟我们下命令，我们喜欢听到神给我们的律法，像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我何等羡慕。各位姐妹，你们可能这方面又特别能够懂了。现在你们的老公也许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在谈恋爱的时候特别容易体会这一件事。就是他天天希望你跟他下一个命令，巴不得你叫他赴汤蹈火，他就很喜欢拍你马屁嘛。就是你很想，这个我另外看到我太太对我小孩子也是这样，哇，好想帮儿子洗澡啊、换衣服啊、带他做什么，就他喜欢为他做事，他喜欢听到儿子跟他说：“妈妈，你帮我烧一个什么东西，我想吃。”就我们需要常常被神的爱来充满，使我们被他的爱充满，我们就喜悦听他的命令又去做他的事。 当我们缺少这种爱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听到他命令，我们更不想做什么事。啊，一个人有主的命令又遵守，这个人是爱主的。当然，就他这里讲的是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就好像我们做了很多爱的事情，爱子的事，天父才爱我们。当然，事实上是天父先白白的爱我们，我们才能爱子，我们才能爱父。不过这个话你也能够懂。我的岳父可能并不爱我，但是如果我很爱他女儿，他就会很爱我。对，这就这句话，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就是因为你对子是这么的尊重，听他的话，天父就爱你，我也要爱他。当然，耶稣本来就爱我们，并且要向他显现。22节，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各位，我知道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经文里面有些就是很难懂吧，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也没有什么很深的字眼，我们轻松点看看能不能懂哈。我要向他显现。犹大说：“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犹大问的问题，我觉得有点笨，对不起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理由就是我不够爱他们嘛，所以不向他显现。好，各位姐妹，这是很难听的，但是恐怕这是最好的例子。你的身体向谁显现？你洗澡别人可以看吗？你的身体向你所爱的人显现，而且你乐于向他显现，你不爱就不想向他显现。各位，这些千万不要想到这些色情的这些东西啊，我们想到是真的夫妻男女之间的爱。这个不是只有用男女之间的爱，我想我们就能够懂。你的身体哪是随便给人家看的，越美的越不能给人家看，只给那个我所爱的人看。但这个不是只有在男女之间，这又是摩西和上帝之间，就是这样。就在出埃及记，我常常提这件事。当以色列人得罪上帝，上帝很愤怒，然后上帝说：“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去，我差使者跟你们一起去。”摩西说：“你要跟我们一起去。”而且他自己也很沮丧，因为这些百姓这么悖逆。他说：“我要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也就是说我要看。”就我再一次又回到各位，当男女相爱的时候，那个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密切的时候看就看得越来越多。摩西说：“我要看到你的荣耀。”摩西一生要看两个荣耀，一个要看上帝的荣耀，一个要看迦南美地的荣耀。其实这样我们都略略能够懂了，就是哇，你们眼福看到那个什么上次摩内的画展览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黄石公园？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阳明山那个日出日落的美好？我们能看到是一个福气，我们看到就某个意义就是得到，得到就某个意义就是进入，进入就某个意义就是分享。所以看到神的荣耀，神把自己显现给我们，是我们得了他的恩典，是我们得了他的恩典，也讨他的喜悦。世人当上帝把一切美好显，或者一切很简单的美好，就是这个受造的世界美好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都不欣赏，他们都不会想到说这是上帝对他们爱，何况更深的。好，这里两个显了，上帝把他的命令和他的荣耀显给你看，都是对你的拣选和爱。如果上帝不拣选你，你根本不稀罕这个。那上帝会继续把他的儿子，把他的美好显给你看， 就是你遵行他的话。好，不但你遵行他的话，他把他美好显给你看，他还要到你这里来啊。二十三节的下半句也是我们很少想的，就是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里不是我们到神那里去跟神同住，而是神圣父和圣子，当然从上下文来看也有圣灵，要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们住在一起。这个如果我们不是在主的恩典中，也不会觉得是多好的事。各位，我今天要到你家住，哇，累死了，曹雪芹这个家里接驾一次皇帝都要破产了。哦，哪有这么好的事。或者说父和子到我家来住，哪里是很好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想得完整一点的话，父和子的来就是他会带来多大的荣耀和幸福，也是我们已经蒙了多大荣耀和幸福。那么我们就会说，哦，你到我们这里来，这是多么好的事情。二十四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亲近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各位，这都是艰难的，上帝对我们的爱实在是非常的实际啊！对我们爱不仅救我们，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而且也叫我们更经历到一些很艰难的工作。这就是今天基督徒，如果我们要成熟长大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仅是知道他白白的恩典，我们也需要经历生活中遵行他道的艰难和痛苦。各位，遵行主的话一定很多的痛，一定很多的不舒服。就我们今天在唱主啊我爱你，或主你何等爱我的，我都觉得我们在唱，在享受这些时候，都跟世俗没有什么不一样。我有的时候看到教会里有人唱啊，或敬拜赞美啊，主我多爱你，那都是一个什么，好像在热门音乐会上陶醉的状况，飘飘欲仙的状况，然后或者是很强烈的动作，或者是很柔性的歌声。各位，圣经包括在那里不是没有了，但圣经在讲到说，我们爱神的时候，是我们遵行他的命令，可能就是一些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的事。我现在在牧会的时候，我也特别体会，甚至我们夫妻的生活我都体会到，哎呦，就是我刚刚说的倒垃圾啊、洗碗啊，或者是散步啊，或者是就是根本没有什么任何的就例行公事的吃早饭啊什么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忠心的做，那长久累积下，你就觉得那是一个很丰富的生活，很美好的生活。对不起各位，我又讲难听的话，现在你看的电影或者你看到色情的东西，就是两个人相爱，就是哦，我们的做爱，我们的性有多么的好。事实上，真的，我们问那个相爱的人，他当然不会讲，我们也不会问了。你结婚几十年，你记得几次性爱的事？但你记得你在平常生活中跟他在一起的那样，也不是什么到哪里去度蜜月了什么，那都可能会忘记的。我们喜悦的就是每天忠实的做这些琐碎的事情，遵行主的话，遵行主的道。好，第二十五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神基督对我们说话了，已经对我们说了。但二十六节，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教和想，这都是悟性的事，指教和想起都是悟性的事。但是耶稣在这里把这悟性的事也跟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一般在灵恩派里面都好像都觉得悟性跟圣灵没关系，可是悟性跟圣灵有很深的关系。 而且跟爱有很深的关系，就是让我们被教导上帝的话，而且让我们能够想起主。哎，你记不记得要带一盒葡萄回家？哎呀，对不起，我忘记了。有时候常常忘记太太的命令，太太的交代，有时候常常忘记同事讲的。哎，记得要带什么来，记得要打电话什么什么，记得要提醒我怎么样，我们忘记了。我们通常忘记的是指什么？就我们脑力不行了，老年痴呆了，慢慢健忘了，这个是有的了，这是没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忘记主，是因为圣灵会提醒我们。事实上我们即使讲这些，我们也还是可以记得。你最重要，你最爱的，你不会忘记。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但会记得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圣灵会让我们想起那里的美好和甜美。各位，我都强调不要把这想成一种特别的什么属灵的经验啊，三层天的经验啊，特别魂游向外的那个经验，就是很平常的。当我们想起遵行而且明白神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有27节的，这也是圣灵的工作结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平安这个字的意思又很丰富了。平安是我们在犯罪远离神就失去的一个东西，所以平安是一种喜悦的、幸福的，而且那个喜悦和幸福不会失去的。各位，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吧？喜悦的事和幸福的事常常会失去，所以我们一喜悦一幸福，我们担心就是失去它，所以在喜悦和幸福中常常反而没有平安。因为这么好的东西，人间都知道好花不常开的，有一好没有两好的。那很吊诡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离开我们，甚至在死亡，甚至在痛苦，甚至被人出卖，甚至被人弃绝，甚至被人不认的时候，他显出他一个很奇妙的爱，他给我们平安。平安既是因为我们得罪上帝而失去的，就是因为耶稣的工作而我们重新得到的，也就是平安跟另外一个字又有关系了，就是和好。那么要和好，又因为我们所有的罪恶不再被主纪念，所以又跟称义有关系了。神喜欢跟我们藏在一起，让我们就有平安，那又跟圣洁有关系了。这些都是神的爱，所以又跟爱有关系。事实上这些圣灵的果子，这些神的恩典都是相关的。而我们也必须说，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世界上越是有平安就越没有平安。怎么讲？你住在一个大楼里面，有最好的保全，有24小时的巡逻，每一个层楼都有监视器，各位，那就表示不大平安的。那个你在一个地区，我在美国就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在那个城市里面，有些地方哇，那个警察巡逻的特别多，各位，那就是不平安的。你现在家里回去要几道锁？你家里有几道锁？你的锁越多越贵，就越不平安。最平安的地方，警察从来不来巡逻的。最平安的地方，你不必要上锁的。所以最平安的地方，或者是最有安全保险的，那有几十道的秘密的，各位，那个我们现在也知道，就恐怖分子攻击最厉害的地方。最平安常常就最不平安，最不平安的包括耶稣的死，却造成了最大的平安。所以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有信心， 包括我们经历很多的艰难，我们就有平安。这不是世人赐，世人赐的平安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平安。我有最好的保险啊，我有最好的锁啊，我有这个大楼有最好的保全设备啊。但是有这一切不是不好，但都表示有危险。然后你看到电影，就是这种最高度的保全的地方就被攻破，最高度的有保全的那个电脑就被骇客侵入。我们这种普普通通的，也许他还不侵入呢。我们在世上一定有忧愁，我们也一定会害怕，但是因为有圣灵，因为有神的话，二十八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我去了还要再来，这我们已经讲过了，是耶稣的死和复活，是耶稣的升天和再来，是圣灵的降临，都是哈，他还会再来，而且他的去也是对我们好的，他的来也是对我们好的。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父比我大，这是指在救恩历史上的次序，就他们本体父子灵是一样大的。好，这我们又需要想到这个矛盾了。各位，我在跟我太太男女朋友的时候，就我们感情很好的时候，现在应该更好了，但是就姑且用大家能够懂的，我太太要去我岳父那里，那时候还不是岳父了，就是去他爸妈那里，我就不快乐，因为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你回你家里，我就几天看不到你，不快乐了。但结婚以后，如果我们吵架，他去他爸爸那里，去越久越好。好，这又是一个矛盾。你如果跟耶稣的感情很好，耶稣跟你不在一起，你会很快乐吗？你跟耶稣感情不好，耶稣跟你不在一起，你就很快乐。就我刚刚举的例子嘛，你老婆不在，你越去越久越好。我们跟上帝呢？我们跟耶稣呢？就我们跟耶稣，我们跟神始终有这种吊诡。就在人间的时候，当我们好像没有主的时候，当主给我们，当主对我们沉默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些很艰难的痛苦的事，不管是教会的家庭的，我们好像没有主的时候，好像十字架很沉重的时候，如果在这些时候我们对他还是有信心，我们是会有喜乐的。就好像现在世人都不太懂，就是我们肉体得到满足，肉体得到满足不是坏事，我们五官得到满足不是坏事，但好像这就够了。可是我们常常，我们在主里面得到最大快乐，常常是好像跟主的分离，好像主给我们很多忧愁，而我们愿意信的时候，耶稣到父那里去，耶稣离开门徒，耶稣上十字架，都是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今天愿意背十字架，也是最大的幸福。二十九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不管是耶稣赎罪的恩典，或者耶稣将来要再来的那个恩典还没有成就，是耶稣预先告诉我们，到他成就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信心。哦，他都讲过。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就是耶稣在这一大堆长篇大论里面，也许有人已经睡着了，耶稣以后不会再多讲了。其实圣灵会叫我们继续想到主的话，而且渴慕主的话，不再多说，就是他会死，也就是指他会升天，也就是他会离开。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即使神在讲爱我们的时候，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或者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恩典，但我们也知道这里面有魔鬼的攻击。包括如果我们为教会、为家庭，很多时候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是照着主的吩咐说，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知道我们为义受逼迫，天上赏赐是大的。但是我们也求主加添力量，我们也求主捆绑世界的王，因为在这个苦里面固然有神的旨意，但是也有魔鬼的攻击。我们始终讲到这一点， 我们始终不因为一件邪恶的事，有魔鬼在做事，我们就忘记神有他最至高的美意。我们也不因为神有至高的美意，我们就失去我们的人性，觉得我们很喜欢这些痛苦的事。我们并不喜欢，但是我们在痛苦中能顺服上帝，相信上帝，我们是有喜乐的。而且我们知道主是爱我们的。我们希望这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也毫无所有，包括他给我们的痛苦和负面的思想不会胜过我们。31节，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神要叫耶稣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就是我会遵行父的旨意，包括上十字架。父怎样吩咐我，包括现在离开我们，离开这些门徒，我就怎样。然后你们也要跟我一样，起来，我们走吧。这个走，耶稣是往哥哥他去走，那么也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跟随他，一生都是。15章1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个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相对的就好像有假葡萄树。假葡萄树或不够好的葡萄树，或者预表性的葡萄树，就是以色列人。圣经喜欢用植物来描述神的百姓，包括葡萄树、无花果还有橄榄树。就是真葡萄树当然就是能够结出好果子的，在旧约特别是以赛亚书5章就讲到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葡萄园，虽然不是讲葡萄树，但是应该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他没有结出好果子，也就是没有好的行为，好的宗教的行为，好的道德的行为，见证上帝的美好和独一的真实。以色列也是上帝栽培的，但以色列多半都没有像好的真葡萄树结出果子。我们如果要结，不管是以色列人和教会，我们都要结在耶稣的身上。2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这可能不能够分析的太仔细哈，因为一个人属耶稣不应该不结果子，大概这个意思就是，不管是以色列或教会的基督徒，在名义上，以色列人是属主的，受了割礼的，但他心里没有。那么属主而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基督徒来讲，就他受洗了，也在教会里了，但是他没有真正得救的生命，所以他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没有，他就会被剪去，或早或晚就被剪去，就丢在外面的痛苦里面，哀哭切齿。啊，这个我们懂。下面一个有点奇怪，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我们先讲修理，这个不奇怪。但是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又是很辛苦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神的枝子，你不结果子就会被砍下来；如果你被结果，你结果子就会被上帝修理，都不好。当然了，我们还是宁愿被修理。就是我提醒各位，神所爱的人，神是修理的很厉害的。你越结就越修理，你说那我干脆不要结，那就被剪掉，看你选哪一个。好，下面一个是不只是修理，而且是干净。干净我们就不懂了。各位，没有一棵葡萄树，它的枝子结了很多果子，然后主人就去洗那棵葡萄树，干净吗？我们有看修剪，修剪跟干净不一样啊。他为什么用干净这个字呢？我想意思其实我们能够猜得到吧，就是神让我们越来越圣洁。这干净当然不是洗葡萄树的意思了，让我们越来越圣洁，使我们这个枝子能够结果子更多。结果子一般我们当然就讲到说圣灵的果子，或领人归主，但是这里你都不必想到引人归主和圣灵的果子，你就把它了解成我们就是生命会越来越丰富美好。3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能够结果子，能够干净就是多听主的道。 多听主的道，意思就是有信心跟他连接，那就是连于基督。第四节，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这句话又是废话，枝子哪里有选择在不在葡萄树上？说我们是枝子，这只是表达一件我们都懂的事，枝子一旦离了树就完蛋了。但是我们不是枝子，我们不是树，我们从我们人来看，我们可以有我们的选择，是要信耶稣或不信耶稣，是要跟随耶稣或不是跟随耶稣。当我们选择不跟随、不顺服、不相信的时候，我们迟早这个生命就枯萎了，就不能结果子了。藏在我里面，就是我们要常常信主，我们常常要跟随主，我们要常常被对付、被修理。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各位，这我们这几章看的话有很多是重复的，所以我也不需要多讲哈，就重复就表示这很重要，但我们也常常会忘记。这里又是重复，跟那个第六章讲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一样，这里讲的其实是一样，只是他用的字是藏在我里面。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一个大问题了。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很少给我们成就。我想我们大概都会这样讲的。那么这里跟那个你们有信心就移山倒海一样，我今天就不去多讲了。我们的重点是我们要有信心，真的信心是荣耀主的，真的信心是相信主的带领，真的信心为就是不是能够用肉眼看得到的。我们所愿意的，我们愿意的必须是主的旨意，我们藏在主里面，我们愿意的必须是神的旨意，而我们常常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不是说我们犯罪了，就我常常讲到，以保罗要去某些地方传道，神不愿意他去，那不是神的旨意，那不表示保罗犯罪了，只是神的计划里不要他去亚细亚的这些地方，要他去欧洲，那不是他犯错了。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希望我的儿子的病能好，但他没有好，我希望我丈夫能早点找到工作，但他始终没有个好的工作。但是我们相信主，我们相信愿主的旨意成就，主就一定会成就。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主为什么会这样做，就是我们相信主都成全了，主的旨意一个都不会拦阻，因为我们做的、我们想的就是他的旨意，但那个旨意不是很特别的，或者不是很所谓实际的。哦，我丈夫一定能找到工作，或者他一定能赚多少钱，或者我的感冒一定能够好。我们在讲主旨意的时候，是主叫主救人爱人的旨意。我们希望在每件事上，主的救人爱人的旨意都能透过我们这个小小的器皿成就，我们相信一定成就，只是我们不去算他今天主成就了多少，我们就希望每天的事情，我们在失败跌倒中，主也成就了他的旨意。也就是说，因为祈求就给你成就，是那个比较，我不愿意用这个字，但是就用这个字吧，比较抽象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主一定都成就的。特殊的事情，所谓特殊的事情，就是好像我们一般求的病能够好啊等等，这个主怎么成就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也是凭着信心求。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为什么我们多结果子，父就多得荣耀？这是父就是一个台湾的果农啊，哇、哦，了不起，黑金刚也出来了，黑钻石也出来了。我们不太会说，哦，这棵莲雾真是棒哦，结这么好果子。我们会说，这个主人真是棒啊，台湾的果农真是棒啊，能长出这么好的果子来。但这种果子能够长得好，就常常被修剪了，所以你被修理是好的。 我们求主继续修理啊，不敢求了，但是愿主的旨意成就了哈、啊。然后我们就是他的门徒，也就是我们是他的树。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这些话都完全我们都不去管它也可以，因为这些话都太容易了解了。但是当然里面都有很多很丰富的，这各位以后也可以继续多了解，我也希望我能多了解。我现在想到的是，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耶稣就讲我爱你们就可以了，耶稣讲父爱我一样，这就有点麻烦了。我们就是我们要了解耶稣爱我们，我们就要了解父怎么爱耶稣嘛，因为耶稣爱我们是像父爱耶稣那样。好，我们讲好的，父爱耶稣呢，就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都给他嘛，把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嘛。啊、哦，那太好了，我们很希望耶稣就这样爱我们，让我们得到一切的祝福。好，很好，很好。但是再想想看，包括在约翰福音里，父怎么爱耶稣和父怎么荣耀耶稣，父爱耶稣就让他死，父荣耀耶稣就让他受羞辱，所以父耶稣也是这样爱我们。让我们受羞辱，让我们死。这样想就比较容易了解耶稣在讲什么了。但是各位，我一再强调，我们不是在一个有虐待狂的父的手下，我们不是被伤害被虐待的，只是你都知道，我们常常觉得父有的时候好像不理我，耶稣不理我们，好像父有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也没有理耶稣一样，有的时候讲话了，有的时候没有，那我们就继续求主帮助我们藏在耶稣的爱里，也就是常常被耶稣折磨啊。各位，其实这没有你的选择了，你就是那棵树上枝子嘛，你要选择掉下来的话，那就在外面枯干了，要就被他修理干净吧，继续在他爱里。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我们才能遵守他的命令，但这是一个善性的循环。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如果我们越来越能遵守主的命令，就越来越被他爱。这生活中的我们常常体会到，我刚刚已经讲了，越蒙你越是老板底下的红人，老板越爱你，就越把又大又难的事交给你，因为知道你能干，知道你能完成任务，知道你忠心耿耿。当然世界跟上帝还是不一样，世界可能你就是被老板利用嘛，就是你有能力他就拼命压榨你。我们不是被压榨，我们常常做主的事是得到主的恩典。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各位，今天你上了这个课，也许你们的痛苦就可以满足。哇，神这样整我们，但是主是要我们喜乐可以满足的。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倒是我们都遵循了，因为我们都彼此折磨的哈。这就是我的命令哈，要我们去折磨人，哈利路亚！这句你们大家都笑了哈，就是因为我们都在这样做哈。第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你看这个字面，各位，这些经文啊，我们都可以读过去就不去解释，因为我们都好像看得懂。但解释一下，就真的话中有话。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如果你照这里来讲，救恩都没有了，就是我们要开始遵行神的命令，遵行到够多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舍命，就我们做得很好。你看经文嘛，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那么这样我们才是耶稣的朋友，这样耶稣才会为我们舍命。就你如果这样看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确也能够说，我们能够更加体会，就是如果我们用保罗的话来讲，神耶稣不是为朋友舍命， 耶稣是为敌人舍命，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这个是真实的。不过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跟耶稣因为他的工作，我们跟他化敌为友。那么在主里面，就是实在时间没有什么前后上下左右先后，在主里面，在永恒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先前的事，其实他用后面的方式来表达，有的时候后面的事他用先前来表达。当然一切一定是出自上帝白白的爱，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里这个话有改革中很喜欢引，就是耶稣没有为敌人舍命，耶稣是为他的朋友舍命，只是是他们还从人来看，是他们还做敌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但是因为这个爱，最后终于化敌为友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其实上帝没有浪费他的爱，上帝都是为他的朋友舍命，因为我们都遵循了他的话，就是好像把后面的事放在前面来讲。不过各位，不管你懂不懂，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一个为我们舍命，一个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是他的朋友。也不要马上就想到，当然我们都很容易想到，我们也要为朋友舍命，包括我们要为上帝舍命，包括我们要为我们弟兄姐妹舍命，这个也都有。各位，舍命也不要马上就想到死掉了，舍命就表示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他们活得很好，包括做母亲的能够为自己儿女做得很好。你为儿女舍命，不是为他死，而是为他做饭做菜。当然我也很希望我们在其中有很大的享受，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都是有享受的，只是享受和辛苦常常是交织的，就是。第十五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仆人这个字，新约圣经总有两个翻译，一个就是奴仆，其实翻得更简单一点就是奴隶，另外就是仆人。希腊文里的确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有，各位，但是在我们中文里面，奴隶跟仆人是不一样的。奴隶是没有身份的，是很痛苦，仆人嘛，就是主人的下一级就是仆人了。但这两个的确都有这个含义哈。所以我们也继续是主的奴隶，我们也继续是主的朋友。我们继续是朋友，也是奴隶，也是仆人。我们是奴隶，这最强烈的就是我们完全听上帝。我们是奴隶，就是我们完全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在主的手里，一切都在主人的手里。我们没有任何的自主，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我们就听他的。但是保罗也很喜欢讲，包括加拉太书，包括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自主就在我们做上帝的奴隶里面，就我们完全听他的，我们完全顺服他，我们完全相信他，我们完全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我们就样样都有。好，所以我们是奴隶，让我们如果真的是如此信靠顺服神，我们就是自由的人。我们又是仆人的，表示什么呢？我们是有能力的。各位，因为一个主人要找仆人做事，他要找能干的，这当然也是出自上帝。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自主性就多一点了，因为有的时候仆人在圣经里的形容的仆人是管家，管家就要知道怎么投资，怎么理财。譬如说主人分给他，哎，我忘记那里是用仆人还是用管家了，应该是主人分给他的仆人三笔钱，然后没有讲别的，这三个人要知道要怎么投资，怎么赚钱，就仆人的自主性会多了一点。当然还是因为我们一切像奴隶一样依靠上帝，我们自主，神对我们的要求也就多一点。管家就不是只有听话了，管家要能够忠心，要良善，要知道怎么做得更好。那么圣经也有讲我们是朋友，其实还有讲我们是儿子，加拉太书特别喜欢讲，这都是一些对比的关系啊。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跟耶稣是 buddy buddy， 那个巴蒂巴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知道的我们都知道，所以耶稣是我们 Facebook 上面的好友。当然现在 Facebook 我不知道，听说是大家都知道，都公开了。耶稣在这里讲啊，我们不再是仆人，不再是奴隶，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各位，这些很简单的话其实就是很复杂，因为朋友在这里就讲到说，我们是你的心事我都知道，我的心事你也知道，因为我们都透露消息。上一节朋友是什么？朋友是死亡，我为朋友死。这一节是我把心里的话都跟你讲，这叫朋友。上一节是我为你死，这叫朋友。就有点丰富啊，不要讲复杂。但这话你自己再想想，也有很多不懂的。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从一个角度来讲，仆人完全知道主人做的事，或者仆人知道主人要做的事。仆人知道主人做的事，一个就是我们常看到嘛，英国的皇室什么厨房的或者什么又写了一本回忆录了，他都知道主人在干嘛，他都知道公主跟有什么外遇，他都知道皇后什么时候曾经泄过肚子，都知道。所以仆人知道主人是，不过这个我们不去谈他了。仆人知道主人的事，为什么呢？如果他不知道他怎么做事啊，主人跟他讲今天晚上有个 party， 你要好好的烧，要烧20道菜，他一定需要知道主人的事，他才是仆人呐。那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说不知道是不知道主人心里的想法。那么耶稣甚至也说，我也不知道，我要知道都是父跟我讲。这里还真有点一周刊的味道，我从父听见都告诉你们 gossip， 我听见告诉你，他就用这个字眼来表达，就是我们跟他特别亲密。好了，各位，你想知道天庭我们的天父有什么 gossip 吗？他有我们天父有什么事情我们以后可以写回忆录吗？可以卖钱吗？当然都不是。其实这些 gossip 就是 gospel， 这些谣言就是福音。耶稣把上帝对我们有多大的爱都告诉我们。那你要知道这宝贵，而且你要知道它意思，就需要圣灵来让你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有我们能够越来越懂得，而这个懂得就叫我们有很丰富的爱。第十六节又有一点我们能够懂，又是接不起来。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啊，好麻烦哦。原来说耶稣是一棵树，就耶稣是好牧人，耶稣是君王，耶稣是磐石，都是圣经不同的形容啊。所以圣经有用人来形容它，有用动物来形容它，有用植物来形容它，有用无生物来形容它，河流啊、石头啊，这是无生物。那个植物呢，包括石，包括一棵树；动物包括它是狮子，还有用贼来形容它的。我来就是像贼一样。你看耶稣为了让我们明白，用了很多方式来形容啊，形容我们自己，形容别人。好，这里拣选，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这他在讲什么呢？包括上一节的我要告诉你们什么，这是我决定的。包括你们是不是我的朋友，是不是我的仆人，是我选。我们觉得我们也在拣选哈，我们要做抉择，要不要信耶稣，要不要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我们能做这个都是因为上帝先拣选了我们，或弃绝了我们。他选我们，然后分派我们去结果子。这话你看又不通了， 你什么时候听过一个主人吩咐那棵葡萄树你去台北结果子？没有这种讲法。耶稣在这里把果子和仆人结合在一起，或者树和仆人结合在一起，要你去做仆人，但是仆人呢是结出果子。结出果子呢，我们用从圣灵的果子来讲，就是我们要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我们用那个让人归主这个结果子，就是让人就是多传福音，让人归主。可是这两个你都不需要想，就只讲到说，就让我们的生活是很丰富的就好了。耶稣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很丰富的一棵树，而且这个树的果子呢，跟果酱一样可以长存的，不是一个礼拜就烂掉了。果子能长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又想到仁爱、喜乐或者领人归主，就是这是有果效的。各位，如果不是因着圣灵，不是因为耶稣的修剪，我们结的果子的确不会长存。我们的喜乐过眼即逝，我们带人信主三天他就又回到佛教那里去了，因为一开始都不是圣灵的工作。当然了，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主也继续会修正我们就是了。果子能长存，而且父继续听我们的祷告，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好，我们已经说过，这不能照字面来了解，了解就是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被主垂听的，都是合神心意的，而那合神心意就是神的国的降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各位，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什么呢？彼此相爱包括什么呢？包括为弟兄姐妹舍命啊。要彼此相爱包括什么？包括我们要遵行主的道啊。遵行主的道艰难，就包括彼此相爱，就包括互相折磨啊。互相折磨就包括什么？包括就修理干净啊，折磨结果我们就很干净了啊。这些希望你们都能理解了哈。第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或你们该知道，文法上这两个字都可以哈。你们知道或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这耶稣又有点讲莫名其妙的话，我们又很难了解。世人恨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恨不恨我们？这个很难讲。这里我们翻世人哈，其实这个世人就是世界，就因为中文觉得世界是一个无生命嘛，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世人跟世界或者整个这个世界那种精神或整个世界的灵，是一个被上帝造，也被上帝爱，也被上帝管，但是也抵挡上帝的东西。那到底世界在约翰福音里算正面负面，这很难说。其实我们也不必想的那么困难，就是我们人间都有混合的。这个世界呢，或者人呢，如果有恨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恨我们以前他已经恨了上帝了。那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稀奇，你不要稀奇，当你走正路的时候，当你做的对的时候，这个世界恨你。当然我们也赶快被提醒一下，很多时候世人恨我们是因为我们活该，就像彼得讲的一样，我们受逼迫，有的时候是为义受逼迫，这时候就应该欢喜快乐，有的时候是活该为罪受逼迫。可是各位，你不觉得我们的情绪刚好跟圣经讲的相反吗？为义受逼迫我们就很火大，为罪受逼迫我们觉得是活该，我们就觉得没那么火大。可是为义受逼迫应该非常喜乐的，不是说我们神经病，而是说我们走在正路当中。好，这个世界是恨耶稣的。十九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拣选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看起来这个世界 我们如果属世界，世界就爱属自己，这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事实上这个世界如果只抵挡上帝的话，他们没有一切任何的良善，他们也不会爱自己的人。所以盗贼不会爱自己的，盗贼如果彼此相爱的时候都是抵挡上帝的那种相对的彼此相爱，他们没有真正的爱，他们没有真正的善良。这个什么叫做，我们先要了解什么叫做属世界。属世界就是被世界所拥有，就是你的想法、你的盼望、你的喜悦都在世界。属神就是你被上帝掌管，而且你的想法、盼望都是在神那里。我们如果是把一切的心思意念放在世界，世界就会爱他。但世界的爱不是真的让你得到爱，世界的爱只是在互相利用中消灭的。我们不是属世界的，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被上帝选出来了，世界没有被上帝选出来。各位，他们不是因为没有被上帝拣选他们就恨上帝，他们是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他就恨我们。好，我们不必去分析那个上帝为什么拣选他，为什么拣选我们没有拣选他们，这我们只能简单的说，各位，神拣选了我们没有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你比较好，就是因为上帝定义要爱。如果照保罗的讲法，就是因为你比较烂所以上帝拣选你，也不是因为同情票，就是上帝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我们被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好，就是上帝要爱我们。那么我们被上帝拣选了，我们不属于世界，世界就会恨我们。好，二十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当他被神的爱感动，或他当中属神的人，他们也会听我们的话，但是基本上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也是抵挡我们的。我不知道要怎么跟各位讲哈，各位，你不信主的家人、不信主的朋友、不信主的配偶跟你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跟他们的关系，他们跟我们的关系是又爱又恨的。就一方面来讲，你不信主的家人、不信主的朋友、不信主的陌生人或邻居啊，因为你有主的恩典和慈爱，他们应该很喜欢你，包括不信主的老板和同事，因为你有主的恩典，你活出来的生活是孝顺父母的，是爱护儿女的，是忠于老板的，是体恤员工的，是正义的、善良的，所以这个世界你的不信主的家人都应该欣赏你，因为你做得很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又因为你做的这一切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归荣耀给神的，而且你做这一切，对不起了，最根本终极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爱他们，而是因为上帝爱你，所以他们会恨你。你绝对的忠诚不在他们身上，而在上帝的身上。当然他们希望你绝对对他好，事实上你因为绝对的对上帝好，因为上帝对你好，你对他们才有真正相对的爱和真理。就这个世界对我们，如果我们真的都做得很好，我们不可能都做得很好，但我们都做得很好，他们还是对我们会爱恨交加。爱，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错；恨，因为我们跟他们没有终极的交集。我们的力量、喜乐来源是上帝，我们的目标也是上帝。这个我觉得很多基督徒都不能了解，但是我想，我们当中如果夫妻都是基督徒，我们应该能了解一件事。 我们夫妻彼此相爱，或者我们亲子之间彼此相爱，或者我们跟上一代之间彼此相爱，或者我们有好的基督徒朋友，我们会多么知道一件事，我们的纯洁美好的爱一定是完全因为上帝，因为人之间的美好那是何等的不可靠不完全。我们在这里没有丝毫的贬低受造物的地方，包括夫妻之间，所以夫妻之间我们也不会说将来在天上我们还要在天愿做比翼鸟，没有没有，我们在天上没有嫁娶了，但是我们会是好朋友。我们的好朋友是因为我们在天上会有原来你受造那个部分又被上帝所充满的那个美好，我们今天在地上就能体会，就是你的任何的美好如果不跟上帝连在一起都不会是美好，我的也是一样。好，第二十二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就是耶稣有跟他们讲，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不相信不认识。二十三节，恨我的也恨我的父，这话恐怕很多人不能接受，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犹太人。耶稣在这里说犹太人，主要在说犹太人。犹太人恨耶稣，犹太人觉得他们敬拜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们如果恨耶稣，他们也就恨上帝。可是这字眼很重，我们也不太敢也不愿意在犹太人面前说这个。犹太人有很多是非常有道德有学问的，犹太教也是，事实上这个如果主要指犹太人，这也指着世界上所有包括我们不信主的家人，包括我们不信主的很好的品德道德学问都很好的家人和朋友。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的好朋友都非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实在是就是哎呀就是糊里糊涂的啊、哦，就是好像也没有很深的人文的素养啊，书也不好好读的、啊、都笨的、啊、基督徒都是。我们要一起服侍主是基督徒，但是要谈音乐文化艺术都要跟非基督徒，这个我想你能够懂。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知道，如果要有那个生死的深交，真是需要跟基督徒在一起。因为即使他笨，即使他没有文化，他有主，你也有主。这我们最深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最好的朋友，但他不是基督徒来谈，他不认识上帝，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恨恶上帝。他可能跟你讲，我没有恨上帝。那我们会跟他讲，上帝这么爱你，你没有爱他就是在恨他，就是这个很难听的部分。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也偶尔提一次就够了，甚至只提一次就跟我们不信主人要提，你要跟自己要讲，你最好的朋友是耶稣，所以世界上如果有人不认识耶稣，他不懂你的心，你是懂他的心的。好，二十四节也是一样，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这不只是神迹奇事哦，不只是耶稣讲的道哦，耶稣行的任何人没有行过的事就是上十字架。这件事也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做的，但这件事对那被拣选人，包括也认为要逼迫基督也认为要毁谤耶稣的保罗，到最后他也觉得哦，耶稣行了这个事，他们耶稣就真是上帝独生子，他们应该信。他们连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了，他们没有看见父，但他们看到耶稣就算看见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就是无故的恨我，就是不是因为耶稣做错，不是因为父做错，而是因为他做的正是对的事，他们不信，他们就恨他，这是没有理由的啊。所以我们能认识上帝，所以我们能知道我们有福气，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宝惠师对我们的教导。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没有圣灵，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认识耶稣是真神。你们也要做见证，当然我们的见证远远不如圣灵的见证，但是我们的见证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说起来真是高举我们，但也是真的，这也是路加的写法。我们做见证就是从起头，这里的起头当然不是创造世界以前的起头，这也不是创世起头，这也不是耶稣降生的起头，起头是指着施洗约翰，就是耶稣受洗的开始。这在使徒行传有讲，见证耶稣的使徒是从耶稣出来工作开始，耶稣出来工作就是耶稣受洗开始，从起头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耶稣复活升天为止。这段时间看到的人虽然只看到耶稣工作的3年半的时间，但就足以让他们知道耶稣一切的来龙去脉，包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我们不忽略时间上的那个时间，就是只有3年半，但这3年半是永恒的主跟我们同在的。这个起头我说是指着耶稣开始工作到他一直复活升天为止，但是因为这段起头的真实，这个起头也包括在万事以前的起头。好，16章第1节，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跌倒就是不信，就是困惑，也许耶稣讲的这些话就使我们跌倒了。就像耶稣讲，耶稣所表现的，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会叫门徒跌倒，会叫施洗约翰跌倒。第2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这更是犹太人的特点了。当然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可能我们也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所以我们再一次说认识的重要，悟性被圣灵光照，被神的话光照，认识主的重要。第4节，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这就是先知嘛，他说过了，他提醒过我们，他警告我们，然后事情就真的这样成就了，我们就应该更有信心，我们就应该更加敬畏主，我们就应该更加不自大自主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所以我要特别提醒你们了，我要去了，我要死了，我要复活了，我要升天了，总之你们并不在，我并不跟你们在一起了。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其实刚刚他们问过了。这里讲的就是我又告诉你们一些事，而且保证圣灵会来，所以你们就不需要问我了。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太差来了。好，各位姐妹们，这句话把它写下来，下次你要跟你男朋友分手就送他这句话，我去是与你有益的，我去了就更好的会来。不，各位，我之所以要举这个例子，只是我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什么叫他去了对我们有益呢？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如果耶稣对我们是这么好，任何人对我们好，他离开我们都是不高兴的，为什么耶稣的去会对我们有益呢？我们先讲我们平常讲到的，就是我刚刚在讲的，耶稣的去是替我们赎罪，耶稣的死是为我们赎罪，耶稣如果不去我们就没有救恩了，所以他去死得好是对你好的。但是不只是在讲这些，他也在讲我去除了替你们赎罪，或者说我替去为你们死赎罪的工作，还包括会差遣圣灵浇灌下来让你们认识我，这是有益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求主继续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在这么多很丰富的真理，也叫我们很头昏很困惑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有信心，使我们能够有平安，使我们有喜乐，使我们有圣灵的同在，使我们乐于思想记得你的话，而且遵行。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